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负责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的斯科特·维利牧师还负责教会三到五年级的话剧，每到礼拜天，这些出色的演员们就会在不同的地方轮流演出他们自己原创的剧本。他们选用的舞台地点也是很奇特，比如邮局、百货店、火车站等等。有一年，斯科特牧师把孩子们以前给他和同工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编辑和整理。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很有洞见，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我现在选几个问题给大家念一下。神庆祝节日吗？为什么人们会以为自己可以骗过神呢？神是自有拥有，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球，而不是创造了我们之后让我们直接去天堂呢？出埃及记的青蛙之灾真的那么可怕吗？青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个孩子很容易养育。如果我们还没祷告，神就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神有多大年纪了？我可以又有怀疑又做基督徒吗？那些死去的婴儿会去天堂吗？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呢？我的猫咪会去天堂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猫去不了天堂，天堂里的一切都很喜乐，每个人都知道猫并不快乐，因为它们总是撅着嘴。这些问题都很不错，对吧？斯科特牧师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回答，大家应该感到高兴。你要不要给他发个邮件来向他索取这些答案呢？不妨可以和他联系一下。关于圣经真实性的问题，约拿和大鱼的记载受到非常多的质疑。我们团契的一个姊妹最近把她自己的见证写了下来交给了我，她个人对真理的挣扎都聚焦在约拿书。他写道，20年前我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天主教徒，正在准备教会主日学的课程，主题是圣经中的儿童礼仪。在那份教材当中，我正在预备的内容是约拿和大鱼，需要给我的学生们解释，天主教认为那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圣经中的儿童礼仪只是告诉孩子们，神要借着这个故事让他们学习顺服。顺便提一下，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觉得好奇，这门课程到底要让孩子们学习什么呢？如果你不顺服神，那就不要靠近大海；如果你已经犯罪了，最好不要去钓鱼。他接着写道，我给孩子们讲解到一半的时候，我丈夫刚好从旁边经过，听到了我说的话。他是属于长老会的，当时也没得救。他说，那个故事当然是真的了。他的态度非常肯定。就这样，神在我心里播下了一个真理的种子，让我烦得要命，迫切地想要知道真相。于是我祷告，求主将真理告诉我。几个月之后，当我正坐在车里的时候，听到一位创造论科学家在解释地球的地理如何能够证明挪亚大洪水的确发生过。以前别人告诉我那只是另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突然有了十足的把握，神的话语都是真实可信的。这位姊妹继续写道，几个月之后 又是借着基督徒电台的节目，他听到了清晰的福音信息，并且接受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我们能想到吗？约拿和大鱼成为危机中心，引领这位姊妹悔改。实际上，这条大鱼也给约拿的生活制造了危机，让他最终可以悔改。在上一次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约拿在平静的海面上扑腾，突然他被一口吞掉，进入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毫无疑问，这是圣经中最具争议的经文之一。在整个海洋里，这条大鱼受到的关注是最多的。约拿的确是被一条真实存在的大鱼吞进了肚子。我很惊讶，有些人为了否认这个事实，发挥了无限的想象力。有人认为，实际上另一条名叫大鱼的船刚好从这里经过，就把约拿从水里救上来了。还有一个人则主张说，约拿游上岸，住在一个名叫大鱼的客栈里，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恢复过来。几十年前，怀疑论者辩称鲸鱼的嗓子很窄，甚至连吞下一个橘子都有困难。对有些鲸鱼来说，这的确不假。然而，科学家对地中海里的普通抹香鲸进行过观察测量，结果是它们的喉咙的长宽高分别是6米、3米和4米半。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可以吞下大型卡车或者是房车。海洋生物学家还认定，大鱼的腹腔里有足够的空气让人呼吸，但是里面的温度却高达40摄氏度。我发现在1927年的普林斯顿神学评论杂志里有这样一篇文章，作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人可以在鲸鱼肚子里存活。1891年，一艘名叫东方之星的船在富兰克群岛附近捕猎鲸鱼，他们发现了一头很大的抹香鲸，于是派出两条比较小的船只来跟踪它。一条船上的人用捕鲸叉射中了它，但是第二条船却翻了，一名水手被淹死，另一名水手詹姆斯·巴特勒却失踪了。他们很快把鲸鱼杀死，固定在船舷上，并且开始分割。第二天，他们把鲸鱼的胃拉起来，放在甲板上。打开之后，他们发现了失踪的巴特勒。他已经神志不清，浑身发白，但是还活着。过了一些时间，他恢复了健康，并且回到船上重操旧业。实际上，约拿并没有被一条名叫大鱼的船救起来，并且我还没有阅读普林斯顿神学评论的那篇文章，就已经相信约拿书的记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或者是证据，只要详细阅读圣经上的白纸黑字的记录就可以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这是耶和华的作为，他预备了一条大鱼来完成这个任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那条鱼是不是足够大，而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足够伟大。如果神真实存在，那么关于大鱼的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安排。安排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预备、命令、吩咐或者是任命。在这节经文中，大鱼一出场就接到了神的命令。当然，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在马太福音17章27节，主耶稣还命令一条鱼咬住一枚硬币， 然后吩咐他咬住彼得钓鱼的时候投下的鱼饵。主耶稣早就告诉彼得，让他钓到第一条鱼之后打开鱼的嘴，就会有钱给他们两个人来缴纳圣殿税。我也希望自己钓鱼的时候也能同时得到交税的钱。在列王记上17:6，耶和华吩咐乌鸦叼着饼给基利西旁的以利亚吃，除非神安排，不然鱼不会用嘴咬着钱币，鸟儿也不会把饼送给陌生人。在整卷约拿书里面，神都在安排或者命令受造之物。安排或者吩咐这个词出现了5次，我们应该把它们在圣经上圈出来。在1:17，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2:10，神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4:6，神安排一棵蓖麻迅速长起来。4:7，神安排一条虫子咬那棵蓖麻。4:8，神安排炙热的东风来烘烤约拿。上面这5次都使用了这个希伯来语动词，神命令安排受造之物来为他效力，他们都接受造物主的安排，他们都顺服神的命令，而且他们都完成了神所安排的任务。现在我们再回到第17节，经文只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当约拿掉进大鱼肚子里面的时候，或许感受到周围的湿热，呼吸着腥臭的空气，尽管周围一片漆黑，他还是意识到自己是在哪里，并且知道自己无望而且也无助。弟兄姊妹们，神允许约拿经历到尼尼微人将会遭受的审判，无望而又无助。约拿书2:1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在祷告。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祷告的，到底是看到大鱼游过来的时候，还是他被吞进鱼嘴里的时候，还是当他顺着大鱼的食道滑进鱼肚子的那一刻呢？我们都不知道。有些学者认为约拿开始并没有祷告，实际上有些希伯来学者认为约拿直到第3天才开始祷告的，我们也不确定。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过于关注那条鱼，而忽视了这位逃跑的先知内心所经历的变化。这位浪子一般的先知终于开始祷告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一起研究圣经里记载的唯一一次在深水里的祷告。从约拿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心悔改所包含的3个关键要素：承认、关系的恢复和感恩。第一步是承认。我们来读第2节，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在第3节，我们注意到约拿承认神的手在管教他。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新约希伯来书12:5-7谈到了神的管教。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 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轻看神的管教，并且抗拒。12章5节，我们或许会由于神的管教而灰心。12章5节，我们或许会抵挡神，从而受到更严厉的管教。6节，我们也可以选择顺服神，因着所受的管教而成长。7节，到目前为止，约拿已经不再抗拒神的旨意，他不再抵挡神的话语，并且将会重新开始服侍神。他承认自己做错了，神有权管教他，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来看4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到目前为止，约拿生命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和神的权柄对着干的。有一位作者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约拿的生命只需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向下。约拿起来逃避神，下到海港约帕。约拿付了船价，下到船底。约拿被大鱼吞掉，下到鱼肚子里。约拿现在下到大海的深处。圣经学者魏华伦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的生命。每当我们逃避神的时候，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向就是向下。但是现在约拿承认了自己的罪，转向神的圣殿，像旧约的圣徒那样重新向神美身。约拿的这一段祷告正是出自所罗门奉献圣殿时的祷告。在列王记上8章38到39节，所罗门是这样祷告的：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约拿紧紧抓住这个关于悔改和信心的应许，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我们来看5到6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换句话说，约拿认为自己无路可逃，必死无疑。他在6节后半段接着说，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大家听明白了吗？约拿曾经不想祷告，一心只想躲避神，他不想为神发声。那些水手惊慌失措，害怕被淹死，约拿甚至不会为了他们的缘故而向神祷告，我才不要向神讲什么话呢。但是现在约拿却说，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在7节，他接着祷告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也就是说，我曾经毫无指望，但是我现在向你祷告。辛克莱尔·福格森写道，在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神怜悯的信息之前，神已经先怜悯他的仆人约拿了，这难道还不够奇妙吗？这也就难怪，除了承认和与神恢复关系之外，约拿的祷告还有下一个部分。3步是约拿在祷告中向神表达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他在9节的祷告，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大家要记住，神并没有应许约拿前往尼尼微会全身而退。他感谢神，不是因为自己重新回到旱地上，他感谢神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被淹死，他感谢神是因为神改变了他内心的悖逆，让他可以再次求告耶和华的名。约拿为着自己的救恩而感谢神，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与其说是一个神学宣告，不如说是约拿自己信心和赞美的表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约拿说他要向神献祭，并且要还愿，还记得吗？那些水手悔改，并且宣告以色列的神是他们自己的神。当时他们用到了同样的词汇，在一章十六节，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水手是用动物献祭，但约拿能用什么献祭呢？他唯一能找到的动物就是把它吞掉的大鱼。所以他现在还能用什么向神来献祭呢？他已经离神太远，还能拿什么当作祭物呢？约拿当时可以献给神的，我们也可以献给神。当大卫悔改并且写下诗篇五十一篇的认罪诗的时候，在第十七节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不管你逃离神有多远，不管你目前在什么地方，仇敌都会对你说，你已经离神太远了，你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他为什么要你的祭物呢？你还能给他什么呢？这真是一派胡言。你可以向神献上他最喜悦的祭物，那就是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当约拿把悔改的心和谦卑的灵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让大鱼经历到最糟糕的消化不良，以至于大鱼把约拿吐到了旱地上。我们来看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神让大鱼感到很久没经历过的剧烈胃疼，让他没有办法把先知约拿消化掉，于是大鱼就把他吐到了旱地上。现场一定挤满了围观的人，这位浪子先知乘坐着大鱼号私人游艇靠岸了。罗伊斯·克鲁格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儿子卡尔的故事。那时候小家伙差不多有四岁半，罗伊斯和她丈夫有那么几个星期非常繁忙，他们的儿子开始越来越多的找麻烦，妨碍他们做事情，最后妈妈命令他坐在墙角面壁思过。他突然开口说，我要离家出走。罗伊斯停下手里的工作，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只会捣乱，从来没有人表扬他，甚至不被人宠爱。他立刻用一种独特的智慧对儿子做出回应，好的，你可以离家出走。儿子说，真的吗？当然，来吧，我们一起收拾行李。他帮儿子拿出小行李箱，也把自己的行李箱拿出来，开始整理衣服。儿子说，妈妈，你在干什么？他说，我需要带上自己的衣服、鞋子和睡衣。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之后，他把两个行李箱都放在门口，问道，好了，你真的决定离家出走吗？是的，妈妈，可是你要去哪里呢？孩子，如果你决定离家出走的话，那么妈妈会跟你一起走，因为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个妈妈真的是太棒了，对吧？我记得当我的儿子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小家伙跑出去好几个钟头都没回来，我可不像这位妈妈那么有智慧。我威胁儿子说，你要是再有一次的话，有你好受的。我们天父的智慧和恩赐是无法测度的。约拿逃走了，可是当他愿意呼求神的时候，发现神已经在垂听了， 甚至在最绝望的黑暗时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他听见深渊的牢笼对他说：你无路可走了，没有回头路，你将永远孤独。就在那时，约拿经历到与神相交的亲密。要知道，他曾经得罪神，把神抛到脑后。约拿悔改了，再次被神接纳，并且后来还让他再次获得了服侍的机会。不管我们沉默了多久，当我们准备向神倾诉的时候，他都会聆听。我们发现，在那些时刻，神的恩典让我们复苏。我们能想到吗？尽管我们背逆逃跑，神却对我们不离不弃。约拿书第二章最奇妙的神迹，不是发生在大鱼肚子里，而是在这位浪子先知的心里。他从内心和神恢复了关系。这位先知掉进大鱼的肚子里，却实实在在地回到了家里。约拿回家了，他与神和好了，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